晚堂听日嘅早堂、中堂埋午堂咧，这个星期咧，佢都会同大家一齐思想一个属灵操练非常非常之重要，就系祈祷。或者咧，我哋都请大家咧打开今日嘅讲道嘅经文，喺大家嘅程序表内页，只系需要读咧《路加福音》第18:1-8。今日我哋思想嘅经文，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打开嘅时候咧，我想请大家可唔可以一齐嘅同我诵读呢个《路加福音》18:1-8。好，1、2、3。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他很久不受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纠缠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末世的里面，我们都每个人呢都在劳苦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将来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神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劳苦叹息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藉着圣灵带领我们去祷告。求神你去帮助我们，给我们看重祷告这个是你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同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权柄。神啊，求你真自己去指教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去明白，也都帮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真的好好的运用神你给我们这个权柄，也都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藉着祷告去到亲近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话说呢，有一个晚上呢，有几个少年人呢就好大胆咁样呢闯入咗去一家五金铺。佢哋呢入到去呢就唔係偷嘢喎。佢哋入到去呢就係、是、搞咗个恶作劇。就係将呢家五金铺入面所有嘅物件嘅价钱呢全部调换晒。例如呢铁钉嘅价钱呢比铁锤嘅价钱呢更加嘅贵。割草机嘅价钱呢就好似一个铁线嘅价钱咁平。第二日呢这个老板返到呢个五金铺嘅时候呢啊真係好开心啦，冇损失任何嘢，但係都要延迟营业，因为呢要将啲价钱呢全部调返转。呢件事呢好似一件好小嘅事情，但我哋想象一下呢，其实今日如果呢啲嘅少年人其实就好似撒旦，呢、这个五金铺呢就好似呢个世界。今日呢撒旦喺呢个世界里面呢就将一啲原本喺永恒里面毫无价值嘅嘢呢搞到令到人呢觉得好有价值。叫人呢花上好多嘅时间精力嚟到去经营，例如物质啦、金钱啦、享乐啦、权力啦、地位啦、科技啦等等。但係一般喺永恒里面非常之有价值嘅嘢呢就令到我哋觉得毫无价值。要去忽略，要去忽视，例如人的永恒归宿、公义、和平、与神和与人的关系等等。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最终有一天神的国会降临，耶稣基督会再回来。到时候今日人的人生和这个世界都会有一个大逆转。今日人花大部分的时间去到经营的那些东西将会毫无价值。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相反，今日没有好好被看待的东西，公义、和平、爱等等的事，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会得到平反。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安慰。踏入2014年，在一片的欢乐的烟花声之中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种的不满和愤怒和担心。因为我们见到有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想见到的去发生。菲律宾的人质事件仍然未得到公平的公义的解决。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困乏的里面，资源分配很不平均，教育制度很多的问题，公义发声的人得不到很好的对待，反而被打压。除了这些社会上的事，可能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很多人都仍然在困苦的里面，被不公义的对待，被压迫，被挤压。事实上这个情况就是末世。或许可能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当中都去想，你刚才不是说末世的时候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平反的吗？可能很多人这样想的时候就会冷眼旁观，或者变得很麻木地去面对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又或者有些人就会选择很激进地来到采取一些行动来到回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忽视了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去回应的功课，就是藉着祷告与神同工，直至到神的公义去彰显为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路加福音第18章1至8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功课。路加告诉我们，在神国降临之前，神的子民必须要常常恒切的祷告，直至到神的国神的义彰显为止。路加是很喜欢记载关于祷告的功课的。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事，而很奇妙呢，这些祷告的功课都是跟末世有关。路加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那位的尼赛亚会降临。末世的时候尼赛亚降临，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末世。当末世的时候，人的生命会有一个大的逆转，但是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的中间这一段时间，神的子民就要好好的警醒预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究竟神的子民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今天路加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我们看一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记载了两个关于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不义的官和这个寡妇的比喻，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个税吏和罪人的祈祷。这两个关于祷告的教导呢，都是跟第十七章22至37节对上的那一章耶稣讲到关于末世的背景很有关。我都将那段经文印载在程序表，大家可以慢慢的听我读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22至37节，耶稣教导门徒关于末世他再回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日子什么情况。第22节，他又对门徒说，那些日子将到，你们渴望能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看不见。有人要对你们说，看啊在哪里，或说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要这样。可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所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子，洪水雪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同样就像在挪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到挪德离开所多玛的那日，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到那日，人在屋顶上，东西在屋里，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想想罗德的妻子吧，凡想保存性命的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要保存性命。我告诉你们，在那一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提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同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门徒回答他说，主啊，在哪里呢？耶稣对他们说，尸首在哪里，鹰也会聚在哪里。这一段经文告诉他一个什么讯息呢？耶稣跟那些门徒讲到，第二次他再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候。正当当时候的人正在依恋着世上的物质生活享乐的时候，突然间会宣告这个世界要终结了，审判就要临到。整段的经文告诉他，末世就是神的国要完全彰显在地上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呢，神的子民会遇到的就是逼迫和苦难。特别当我们今日见到不义的事天天的不断发生，而且有增无减的时候，神会不会真的按住他应许去成就的呢？于是耶稣就赐一个比喻，第十八章第一节，就是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呢，在原文其实有一个必须的字，大家可以听我读一个原文的翻译，是这样。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及不可灰心。在原文有必须这个字，必须在路加的著作里面呢是一个专有的字来的。他很多时讲到神在他救赎计划里面有一些事情必须要成就，尼赛亚必须要来到，人子必须要走上十字架。同样地，末世来到之前必须有一件事是要做，就是人要警醒祷告，去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也都让人常常的警醒着自己，常常有着天国的观念。这里常常祷告的意思不是说你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一个礼拜由星期一至星期七星期日都在祈恩祷，不是这样的意思。常常祷告的意思是恒切祷告，即是祈完一次又再祈，直至到看见那件事成就为止。那件事就是神的公义、神的义、神的国降临为止。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要恒切祷告。我们看一看不可灰心。因为耶稣升天没几耐的时候，门徒是很恳切祈祷的。他们以为耶稣很快会回来，于是就很渴望天天的来到去祈祷。但是日子不断地过的时候，等了又再等，过了2000多年了，耶稣的国都未回，未再降临，他的旨意还未完全成就在地上的时候，耶稣知道人是会灰心。或者一种灰心的心态对我们来讲都不陌生啊。你有没有试过在急症室等20个钟都未看到医生？你有没有试过帮屋企人等上政府的老人院，等了3、4年都未等到呢？你有没有试过大学面试等了又等都未得到通知呢？或者见员工等1个礼拜、2个礼拜都未等到通知，又或者等了好多年都未上到公屋呢？这些东西都会容易令到我们灰心，是不是？在地上的事况且会令到我们灰心，更何况你讲到神的国要完全实现，等了2000多年都未等到。耶稣知道，所以他就设一个比喻，叫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在这里耶稣用了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一个的生活性的例子来到去解释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文献里面呢，曾经记载过呢有关神的教训。他说呢，神呢是一个很愿意聆听寡妇的诉求的一个官来的。所以可能耶稣就地取材，就用了这个题材呢来到设一个比喻。在这里第一个主角讲到是一个不义的官，第二节那里讲某个城里面有一个官就在个城里面呢负责调解纠纷的啦。 我们知道呢，旧约里面记载神在各个城里面设立一些官呢，为了要去代表神呢，来到去伸张他的公义，是要呢彰显神的义。所以对一个官的最基本的期望，就是他要敬畏神，同埋呢要对于那些受欺压的人呢有怜悯的心。历代志下这样讲，他说你们应当谨慎所做的事，因为你们审判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诗篇八十二篇亦都讲到，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贫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一个官代表神，他要去敬畏神，因为他代表紧神，亦都要去有恻隐之心。但是呢，故事里面呢个官呢就两样都冇，他又唔惧怕神，又唔尊重人。呢一种咁嘅形容呢，喺当时圣经以外嘅文献呢係好普遍，其实都係形容緊一啲呢有权有势嘅官，佢哋眼中呢只係得自己同埋钱嘅啫，佢哋唔需要理其他人有咩反应，佢哋唔会理神嘅律法，亦都唔会有恻隐之心。所以呢，向呢种人呢去到伸冤呢，简直就係浪费你嘅时间。这个官呢令我諗起呢清朝呢乾隆时候有一个嘅官呢叫做和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嗰个电视劇集纪晓岚同埋呢个和珅。但如果你有睇过呢，你知道呢个官呢係出晒名贪嘅。佢呢权倾天下，一事无两。有人呢就形容佢呢係中国历史里面呢拥有最多资产嘅官嚟嘅。我哋知道呢，如果你一諗到和珅呢，就知道佢眼中只係得自己同埋钱嘅啫，就冇其他人。但係呢个不义嘅官呢好惨，今次呢佢遇著呢个寡妇。呢个寡妇呢，我哋知道喺以色列嘅社会里面呢係指到一啲无依无靠啦，又冇能力啦，係弱势嘅一群啦。佢可能呢今次呢喺啲钱财上面呢受人欺压，所以呢佢又冇老公代佢出头。他就唯有呢来到这个城里面找这个唯一的官去到帮他伸冤。所以知道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一个妇女和一个男人呢在公众场合这样去相遇呢，其实是不合体统的。但是呢他因为实在太惨，他不知道向哪个求出路，他唯有呢都不顾面子呢来到这个官的面前呢，希望得到伸冤。第十八章的第三节告诉他们呢，他是常到他那里。在原文的时式里面告诉他呢，其实他不是来了一次，他是经常来，已经好一段时间这样不断来拱住这个官呢，希望帮他伸冤。过了一段日子，但这个官呢都不肯帮他。但是呢去到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呢，这个官呢最终呢就肯帮他了。不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一个自私的原因。我们看一看第四、第五节。圣经告诉他，他很久不受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纠缠我。纠缠呢，这个字好得意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打黑他的眼睛。亦都可以比喻为呢，就係佢怕呢呢个寡妇呢最终有一日呢令到佢嘅名誉受损，又或者呢係令到佢好攰呀，精神耗损呀。佢就因为一个咁样嘅原因，佢怕咗呢个人，怕咗呢个寡妇，於是呢佢就帮佢伸冤啦。嚟到第六节嘅时候，耶稣就将呢个比喻做一个应用。他将这个不义的官和神去做了一个比较。我们比较一下，这个不义的官呢，圣经说他又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人，而且他和这个寡妇呢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只因这个寡妇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这样去烦扰他呢，他都会呢帮他伸冤。他就比较了，你想想，我们那位信的神是又公义又怜悯，而且他是很爱他的选民的，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于是耶稣就用了一个由轻至重的辩证法 ,lesser to greater 的 argument。神的选民昼夜这样为着公义的事情来到向神去呼求， 他岂不是会快快的帮他伸冤吗？当神的子民，神的选民的意思就是神在救恩里面有份的人，承受神国的人。当神的选民为着地上受压迫，希望得到释放，为着更多人得到永生的盼望，为着破碎的关系得到复和，为着罪恶能够可以被消除。当神的选民在困境里面不断去到呼求的时候，呼求那位又公义又怜悯的神的时候，耶稣就反问了，他说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答案很清楚，是不会。耶稣说他很快会给他们伸冤，他很快就会施行审判，很快就会施行拯救。看这个故事，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心里面有两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第一个问我的问题，耶稣说很快很快，为什么等了2000多年都未见到公义彰显的呢？我们不要忘记，神数日子和人数日子是不同的。彼得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不是淡然，乃是宽容，盼望有更多人悔改。好像有一个小朋友，他很想等爸爸今晚回来家跟他一起玩，于是妈妈就说爸爸很快会回来了。于是这个小朋友每隔15分钟就问妈妈，爸爸几时回来？妈妈就会说很快的了。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快的意思就是15分钟之内，但是对于妈妈来说，很快就是今晚之内。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第二个问题可能你会问的就是，为什么要行切呢？为什么不祈一次就得呢？为什么祷告一定要耶稣说要我行切的祷告，常常祷告呢？那我们就要搞清楚什么叫祈祷了。一言以蔽之，祈祷就是同神沟通啦。温慧耀博士在一个本书如何按神的旨意祷告那里，他曾经将祷告的目的这样写，他说祷告就是藉着人和神有情的交流，从而帮助人更加贴近神的心意。他在那本书那里，他就用了一对恋人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原本两个性格不同、背景很不同的人，越来越有心灵的沟通的时候，大家的心思、想法、性格就会随着日子就会慢慢越来越拉近，就会越来越掌握到对方的心意。同样地，当人不住的来到去沟通，同神去沟通、去祷告，慢慢他同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的亲密，人的心思就会越来越接近神的心思意念。当我们不断的行切去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将你心底里面最渴望那样东西不住地向神去倾心吐意。在这个时候你愿意向神赤路躺开，神亦都开放去，让神亦都亲自向他的心意向你去显明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贴近神的心意。你有没有试过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去不断行切为一件事去祷告的时候呢，你发觉原本你去求某一个方向，你慢慢在祷告里面转了另外一个方向，神要你去祈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在祷告的里面，神给你去看到祂的更大的心意，你更贴近祂的心意来到去祷告。所以罗马书为什么讲话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神的意思，圣灵亲自去明白神的心意，帮我们去祈祷。所以行切祷告是一个同神建立深入的亲密的关系的过程，也都让我们更加体贴神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子民在等候神国的降临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因为神在这里很清楚应许告诉他们，他一定会为他的子民去伸冤，为着他的公义尽快的彰显。我信了主很久呢，其实信了主没多久呢，就已经开始为我家人信主祈祷。而第一个我祈祷的对象就是我阿妈。 咁呢，我信咗主好多年呢，我媽都未信主。五年啦，十年啦，過去呢，佢都越嚟越遠啦，即係離開信主嗰條路越嚟越遠啦。因為呢，佢嘅價值觀呢越嚟越同呢個世界融合。咁就融不著神嘅話啦。而且呢，佢係越嚟越迷信，個心呢越嚟越多硬。我有一個地步呢係覺得好灰心嘅。我覺得呢，可能呢，即係呢一生呢佢都唔會信主嘅，除非有神跡出現。但係呢，每一次當我睇路加福音呢一段經文嘅時候呢，都會叫我呢常常禱告不可灰心㗎嘛。咁我諗信主係神嘅心意嚟㗎，都係神喜悅嘅事情。咁我就繼續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咁好奇妙地呢，喺2012年嘅時候呢，我已經信咗主22年啦。當時候呢，神呢就好奇妙地呢感動我媽呢，喺屋企呢就決志信咗主。跟李炎強傳道呢就決志信咗主，拆咗屋企啲偶像。而且呢喺2012年嘅8月呢係窩腹受洗。呢、這個祈禱嘅過程呢，祈咗20幾年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極大嘅信心考驗。不過弟兄姊妹呢，我同大家分享呢個見證呢，唔係想強調個結果。我並唔能夠呢保證呢神一定會按住我哋嘅禱告內容一定會去咁樣成就。因為我相信神有佢自己嘅主權，亦都有佢自己作事嘅方式。縱然有時候嗰啲祈禱睇起上嚟幾咁合乎神嘅心意。但係呢，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係我喺禱告裏面經歷嘅功課。我第一個功課經歷到嘅呢就係、是、其實我喺祈禱20幾年嘅裏面呢，我好體會一樣嘢就係、是其實神呢今日係好想招募呼召我哋屬佢嘅兒女呢同佢喺禱告裏面一齊同工㗎。神係好想呢佢嘅兒女嚟到佢嘅面前去禱告，同佢一齊同工去擴展神嘅國度。第二樣嘢我學到嘅功課呢就係、是、其實祈禱呢係幫助我更加親身去經歷呢個神，同佢建立一個更加深入嘅關係。當我去祈禱呼求佢，去到個地步好絕望嘅時候，我好體會神嗰種嘅對我媽媽同埋對我嘅愛囉。呢個關係呢係好主觀地去經歷，好難呢用一啲嘅formula去話俾大家聽點樣做，但係就係呢個咁樣嘅關係呢喺禱告裏面建立咗。最後呢我同大家分享第三點呢，就係、是在不斷行切禱告等候的過程裏面呢會有灰心啦。耶穌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秘訣呢是什麼呢？就是信心。我們看第18章第8節後半節。然而人子來的時候能在世上找到這樣的信德嗎？耶穌呢用一個問題呢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禱告的時候應有的態度，就是信心。希伯來書告訴他們，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當我們可渴望的圖畫在一路禱告，一路希望見到的圖畫還未實現的時候，我們怎樣做呢？耶穌說我們行事不要憑眼見，是要憑信心。 Ian Banks 是一位很出名寫禱告的作者，他曾經說過，他說信心是什麼呢？信心呢使到人安穩在神和祂的話語裏面，信心成為了等候和禱告的原動力。信心的眼睛呢能夠使到我們看穿今世的事，不要被眼前的惡劣環境來遮擋了，以後定睛在永恆的裏面。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這種信心的眼睛呢？還還是我們已經被世界那些惡劣的環境來遮蔽了我們的眼睛呢？好多時候我們不祈禱可能有以下這幾個原因，我歸納呢其實都是跟信心有關。第一樣嘢，我們不祈禱就是因為呢我們覺得自己搞得掂，不用神啦。說得好聽啲呢就是不用勞師動眾找神啦。說得不好聽呢其實是驕傲的問題。撒旦呢今日一個很重要的謊言呢給我們去相信呢，就是他以為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學識、專業、能力、經驗 就可以处理到我哋生命嘅问题。我哋系唔需要救恩嘅，我哋系唔需要神。弟兄姊妹，呢、這个会唔会都系我哋嘅问题呢？好多时候读书越多，知识越多，经验越丰富，会唔会我哋越难谦卑呢？越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嘅经验、专业嚟到解决嗰啲嘅问题，往往却系错失咗让神去介入喺我哋生命嘅机会呢？冇错，神系会用我哋嘅知识同埋专业、经验，但系我哋倚靠嘅却系神。神系会用，但系我哋要去倚靠嘅却系神，因为神嘅道路高过我哋嘅道路，神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第二个我哋唔会祈祷嘅原因，就系因为当我哋祈咗好耐，个结果都唔系我哋想要嘅去成就嘅时候，我哋就唔想祈祷，就觉得祈祷系唔 work 嘅，祈祷系冇用嘅。弟兄姊妹，祈祷咧唔系一个法术，唔系芝麻开门，要你咧叫佢透过祷告咧，你就去控制神，好似今日嘅成功神学咁样。啊，你祈祷啦，你就会发达啦；你祈祷啦，你就会得健康；你祈祷啦，你就会事业顺利。头先讲过啦，温慧耀博士话，祈祷系人同神有情嘅交流，直至咁样让我哋更加贴近神嘅心。当天星小轮拍岸嘅时候咧，水手咧就会发一条绳过到去个岸嗰度咧，喺嗰个等嗰度咧箍住个等，就希望咧嗰、那个船咧可以快啲拍埋个岸嗰度，系咪？大家都经历过。但好多时候咧，究竟我哋希望咧嗰、那个岸咧拍埋去我哋条船嗰度啊，定还是咧系条船拍埋去个岸嗰度咧？意思即系话，我哋系希望神按我自己嘅心意去做嘢啊，定还是我透过祷告去到顺服神嘅心意呢？所以有人讲过，佢话祈祷咧唔系去改变神，祈祷咧系去改变祈祷嘅人。神系去透过祈祷去改变祈祷嘅人，让我哋咧去顺服佢自己嘅心意。第三个我哋唔去祈祷嘅原因就系、是，你话啊嘛，神掌管呢个世界，咁我祈唔祈神都掌管呢个世界啦，咁祈嚟做咩呢？反正事情都唔会改变，系咪？咁咧就住呢个问题咧，我就谂咗好耐，我就谂到咧，耶稣有一次咧，佢就去传道啦，佢就见到一大班人，佢就话咧，啊呢班人咧，佢就觉得佢哋困苦流离，如同冇牧人嘅羊一般，佢心里边咧就产生个怜悯嘅心。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跟门徒说，他说呢，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呢打发工人呢去收取庄稼，是吧？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你有没有想过呢，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想下其实耶稣为什么自己不去打发工人呢？他无端端做什么要洗了十二个门徒去祈祷呢？他自己打发工人就得咯，又或者他自己去祈祷就得咯，他经常都祈祷的啦，他什么要打发那十二个门徒去做这件事呢？原因就是因为呢，神呢今日想招募我哋呢成为佢国度里面嘅一个工人，同佢一起去同工去转化呢个世界。让佢自己嘅旨意呢成就喺地上，如同在天上。你有冇发现呢，当你去为人代祷嘅时候呢，你会更加关心嗰件事嘅发展呢？今日呢，神就係要去招募更多的代祷勇士，来到同他一起同工，来到去成就神国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以属神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个世界，同他一起去行出去，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同大家分享是鼓励大家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什么应用呢？我给两个应用给大家，直至祷告与神同工，等候神国的降临。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的应用呢，就是改善大家的祈祷生活了。弟兄姊妹，你每一天呢除了借饭祈祷之外呢，有没有花时间分别出来去祈祷的呢？借饭祈祷的一分钟不计。你有没有花至少10至15分钟的时间来到去祈祷呢？ 我意思嗰啲嘅祈祷系认真嘅，唔系喺地铁嗰啲逼紧车或者冇嘢做嘅时候祈一个祷啦咁嗰啲，而系真系分别出嚟有一个安静嘅时间同神去沟通，将你每日所经历嘅人同埋事带到神嘅面前，寻求神喺你嘅生命里边要点样处理嗰件事，寻求神嘅心意，从而去建立同神更加亲密嘅关系。可能你已经有，我想再挑战大家咧，扩阔你嘅祈祷范围，唔好净系为自己祈祷。我鼓励大家咧，去多啲去关心神国嘅事情。我自己咧就有个祈祷表嘅，逢星期一至星期日咧都会特定为唔同嘅事去祈祷。譬如话咧，我星期一咧就会为教会祈祷，星期二咧会为屋企人祈祷，星期三咧会为香港祈祷。星期四咧为未信主嘅朋友祈祷，星期五咧为到同工祈祷，星期六咧就为团契祈祷，星期日咧就为世界嘅需要祈祷。啊，当你咧要去祈祷嘅时候，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啦，耶稣系好想我哋一齐去参与喺神嘅国里边，一齐嘅嚟到去扩展佢嘅国度。所以第二个应用俾大家嘅就系参加教会嘅祈祷会啦。教会系神同在嘅地方。亦都是神要去使用去彰显祂的国祂的义的地方。面对一个公义和罪恶并存的世代，神正正就是要呼召祂的子民要藉着祷告与祂同工，一起等候神国的降临。窝福堂呢藉着苏牧师的退休呢，大家都发现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正正呢就是等候神怎样去继续差遣窝福堂呢要去成就佢国度嘅事情。但係呢一个嘅工作呢係一个好庞大嘅工作，唔係单单可以淨係凭教牧同工執事或者信徒领袖就可以做得到。神要动员我哋每一个人一起去做，但係你冇諗过其实神动员我哋每一个第一样要去做嘅係乜嘢呀，就係祈祷，一起去祈祷。当耶稣升天之后呢，他就说呢你们要去等候圣灵的降临。当时120位的门徒呢没有做其他什么，他们做什么，就是在一间房里面呢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因为他们要寻求神的引导，在属灵上面好好地预备自己等候神的差遣，要他们做些什么，吩咐他们去做些什么。我想今日教会其实同样需要一个这样的同心合意行切祷告的祷告运动。圣灵今日仍然在做差遣传道和结果的工作，他要差遣我们每一个去做这样东西，但我们必须要同心合意行切的去祷告，去预备我们自己教会整体的来到被差遣，让我们知道窝福可以在这个世代去为神做些什么。我鼓励大家呢去参与，可能你 email 都收到阿波嘅家书。嚟緊2月7、8、9、3日，我哋会有一个全教会嘅祈祷会。嗰啲嘅时间呢都系团契嘅时间嚟㗎。我哋好鼓励呢团契呢可以取消一次啦。嚟到呢所有嘅团契弟兄姊妹呢一起嚟到参与。哇，你话三日唔系呀，其实你揀是但一日都得，因为都系一样。里面呢会有诗歌啦，分享一些祈祷的信息，同时间都会一些代祷事项为到教会为到个人的需要去祈祷。2月7号星期五晚是8点至9点半。2月8号星期六是3点半至5点。2月9号是2点半至4点。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抽空出席其中一个的祈祷会，让我们一起藉着祷告与神同工，等候神国的降临。让我们一起祷告啊。主啊，求你即系喺窝福堂嘅里边咧，兴起我哋有一颗祷告嘅心。神，我哋真系要喺你嘅面前去认罪。好多时候，我哋真系靠咗自己嘅智慧，靠咗自己嘅能力嚟到去做你要去做嘅事情，佢系咧忘记咗摆上呢一个祷告嘅功课。神，我求你真挚嘅嚟到兴起我哋嘅心，藉住今天晚上嘅信息，你去即系喺我哋嘅心里边去感动。鼓励弟兄姊妹真係愿意同心合意嘅嚟到去为着教会嚟到去守望，为着神你嘅家，为着神你嘅国度嚟到去守望。 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去工作，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将时间交给梁凡。